大家好，我是大宇。关于于朦胧的死亡真相，我们继续挖。相传跟蔡奇有血缘关系的中国电影年轻大佬辛奇，也被认为是于朦胧案的罪魁祸首。他到底是蔡奇的私生子，还是私生子的儿子，目前还有争论。先前呢，我看到几则爆料，都提到他是蔡奇的私生子的儿子，也就是蔡奇的孙子。不过呢，还是存在一些疑问。蔡奇1955年出生，辛奇在百度百科上标注的是1991年出生，当时蔡奇应该是36岁，正在福州工作，那职务是副厅级的福建省委政改办公室副主任。而传言中的辛奇生母是资本女大佬田海荣的妹妹田海燕。田海荣是1975年出生，但田海燕的出生日期是个谜。不过呢，有个线索，她是1988年考入安徽省黄梅戏学校。这个学校入学年龄宽泛，10到18岁不等，因为这个学校的个别专业呀，需要很强的童子功，所以呢，年龄不大就要开始学习。那这样倒推的话呢，田海燕至少是1978年出生，刚好满足1988年最低10岁入学的要求。而大陆资料呢，有称田海燕是十几岁入学，那田海燕的年龄应该更大，应是1977或者是1976年出生。我们假设呢，他就是1976年，比姐姐田海荣小一岁。那既然如此啊，当时人在安徽的田海燕，在1990年14岁时，就跟人在福建的蔡奇搞上了，还在隔年生了儿子辛奇啊，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呢，也有消息指，田海燕在湖北有很多保安公司，具备黑社会性质，在湖北啊，很有势力。而辛奇的出生地啊，就是在湖北。关于辛奇的生母疑问啊，我们暂且搁置啊。不过目前的一切爆料啊，都指向辛奇的血缘背景是中共现任常委蔡奇。从年龄上来讲，辛奇出生时啊，蔡奇是30多岁，应该当不了爷爷，而是辛奇的生父，所以呢，辛奇更可能是蔡奇的私生子。说到这儿呢，希望您订阅我这个新频道，能够帮助平台啊更多推送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看到。那另外呢，舆论也普遍认定当前中共媒体和网络平台如惊弓之鸟的现象，闻于朦胧而色变，拼命网上维稳，是全国性的，有这样量能的蔡奇当邪不让。那么如果田海燕是辛奇生母，同样被认为涉入于朦胧案的资本女大佬田海荣就是辛奇的大姨。那田海荣呢，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95级表演系，丈夫啊是大连实德集团的前总裁徐明，是薄熙来家的白手套啊，早已因薄熙来案狱中身亡。而徐明啊颇有些经济实力，曾一度号称是中国首富啊，身家130亿。田海荣继承了大笔资产，有爆料指田海荣不仅涉本次置于朦胧于死地的洗钱活动，也是此前被于朦胧拒绝潜规则而雪藏了于朦胧大约3年的那个女大佬。而被认为害死于朦胧的主谋辛奇，若恰如爆料所言啊，他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生父是常委，母亲涉黑，大姨有钱。而辛奇也被认为是国内唯一国资的艺人经纪公司天娱的幕后老板。于朦胧是天娱成员，2016年惨死的男星乔任梁也是天娱的艺人，这家公司的黑幕由此可想而知。大家还记得有段于朦胧在夜晚被他们按在窗口威胁时的影片，于朦胧私嚷了一句话，大意是25岁就受你们的威胁。那于朦胧啊是1988年出生，2013年刚好是25岁。那根据我今天看到的一则消息，辛奇可不只是2017年出演《三生三世》之后啊才被辛奇看上，而是2013年在《快乐男声》出道时就被辛奇注意到。只不过呢，早年时啊，辛奇是以大粉丝的面貌出现，仰慕于朦胧的美貌。后来呢，这种仰慕越来越变味和变态，直到于朦胧被害。这一次，辛奇、田海荣等再一次以拍片为名义组局洗钱。于朦胧出事前夕，大约有17人齐聚饭局谈论此事。具体呢，是谈某部电影的特殊投资，背后涉及多达数十亿美元的地下产业链。但是呢，于朦胧啊不仅拒绝参与，还存有会议录音的 U 盘，因而啊惨遭毒手。灌酒啊、毒针啊、轮 J 啊，在高层窗外吊着啊，先后2次抛下等等。那一位网友曝光自己知道的对于朦胧的法医检查报告，说呢， 于朦胧全身都碎了啊，耳鼻流血，身上有钝器伤，那不是摔的，是被打的。 X 网友新闻调查也爆料说啊，根据他掌握的于朦胧的尸检信息，于被从大腿内侧注射了神经毒素，同时呢也被大量灌酒，酒精浓度是一般致死量的三倍，胃中呢含有不明药物成分，应该是酒中也有药。而于朦胧呢也有其他外伤，比如脖子和手腕处有被束缚过的淤痕。而在近日替于朦胧喊话的大陆编剧汪于岑也遇到离奇麻烦，中国抖音平台出现汪于岑坠亡的标签，外界都在询问他的安危。那汪于岑呢于是在社群上喊话艾特抖音和抖音百科，质问为什么说他坠亡，但平台答复是核实没问题，而这让外界担忧是否有人在威胁汪于岑。而在娱乐圈中惨遭毒手的又何止于朦胧，最近几年多一人离奇死亡。2015年6月电视节目主持人边策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小区离奇坠落死亡，年仅32岁，当时大家也都质疑他的死因，而且呢，他坠落的遗体旁还有两袋冰毒，制造吸毒假象，但谁都跳下去了还带着冰毒呢？而且边策母亲说儿子从未吸毒，但是呢，公安一再强迫边策母亲承认边策是吸毒坠落。2016年9月乔任梁更惨，死时的情况啊就不给大家描述了，身体是残缺不全的，里面暴露在外面，总之啊是非常不堪入目，也是因为他得罪了红色权贵。2024年5月央视体育节目主持人田宗奇在泰国曼谷一所公寓坠落离世，那遗体上啊早有重伤，也被认为死得不明不白。此外呢还有女演员，比如2017年10月大陆女演员任娇被发现死在苏州一酒店楼下草丛，也是坠下的啊，身上一丝不挂，这被认为与她同住的一名男性艺人有关，但公安结论依旧是饮酒失足这样的荒唐理由。而本次于朦胧的死还被人呢与一种为中共领导人献祭的传言有关，这虽然有点像阴谋论，但是呢也被一些朋友谈起。于朦胧是6月15号生，跟习近平是同一天，儿媳啊身体不好，会不会拿于朦胧来延寿呢？但我还没有更多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呢这个呀就点到为止。我还在外面旅行的路上，先前呢又给大家录制其他节目，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播出我先前录制好的俄罗斯媒体关于习近平权力问题的分析，请大家继续收看。俄罗斯有一家新闻周刊叫本本周刊，1998年在莫斯科成立，强调独立调查、分析、评论，刊物自我定位是揭示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幕后真相。它并非俄罗斯特别主流的媒体，但往往啊能提到一些俄罗斯大媒体不敢报道的新闻。比如呢，它在今年早些时候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习近平的对手跟中国的赫鲁晓夫。那文中提到了习近平正在与以中央军委副主席郑幼霞上将为首的党内反对派展开一场较量。那有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重蹈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覆辙。这篇文章认为啊，习近平看不惯他的一些党内同僚变得富有，然而呢在中共党员中想发财的人越来越多，任何打压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那不可否认，中共体系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家也可以说是资本家靠权贵暴富，百万富翁的数量增长很快，而执政的却是共产党人，并且他们号称是为最贫穷的阶级谋利益。那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那这是一对貌似天然的矛盾，但是呢实际上在统治阶层啊，他们早已把干涸的嘴唇贴近私有财产这股生命之泉，而且这种诱惑力啊与日俱增，也早已引发一连串的腐败丑闻。但这有什么用呢？打压无济于事，甚至连处决也无济于事，这是目前习近平跟中共党遇到的体制性挑战。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感受到他们行文的思维方式是俄罗斯式的，也透着对中共局势或明或迷的认知上的不完善，不过呢也不失为一种讨论的角度。我的频道呢现在快接近20万订阅，到达20万在 YT 系统上会到一个新的推送等级，节目会被更多人看到，所以希望啊还没订阅的朋友现在就订阅我这个新频道，这是您对我们节目的最大的帮助和认可。那篇文章接着说，中共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还曾刊登一篇社论，呼吁党官少骑在人民背上，多下马步行，不能骑马招摇， 该报呢还引用了一句中国民间谚语，骑在驴背上的人会抱怨驴子走得太慢，却不去想驴有多累。该报从比喻直接转向了毫不客气的指责，认为领导干部的情况也类似，如果他们厌恶跟生活并不富裕的基层民众为伍，只是渴望发财，他们又怎能感受到民间疾苦呢？因此文章假模假样的呼吁说，所有党员都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做所谓的什么人民的公仆。总之啊，那些骑马招摇的干部们应该认真反思，否则呢就要面临整肃。那实际上这并非共产党良心发现，好像真的要为人民服务，而是配合内斗进程的口号，以反腐之名啊巩固权力，但实际上腐败一点都没少。这家俄罗斯媒体啊评价说，那这种状况像极了1964年前苏联的夏天。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有许多缺点，但他一直拿反腐当令箭去打压其他的党官。而与之相反的是，时任苏共的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党内啊更受欢迎。赫鲁晓夫成了不受欢迎的形式主义者。结果在1964年10月的一次苏共党代会上，党内的反赫鲁晓夫的群体精心策划了一场内部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台，对外宣称退休，而接替他的就是在党内相对拥有所谓共情的勃列日涅夫。文章随即提出问题，谁是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是张幼霞啊。这篇文章啊这样比较显然是不太符合中共体制现状，也不符合张幼霞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当初的职务更像是当今中共的蔡奇，而张幼霞是军旅出身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啊，中共党非常忌讳军人执政，一直喊党指挥枪，即便事实上军队相对于政治权力拥有绝对的优势，但往往这军权都会转移到掌握政权的人手上，而不是反过来。而且对于张幼霞来讲，现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本人想取习近平而代之，要能做他早就做了。所以呢，这种比喻本身并不恰当。那唯一可比的就是张幼霞呢是传出的参与倒习的主角之一。但我们且看这篇文章接下来啊想说什么。那文中提到，张幼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不仅控制着中共军队，还控制着其他权力机构，在卫东落马之后啊尤其如此。可是这篇文章啊并没有解释他所指的控制着其他权力机构指的是哪些机构，可是提到说张幼霞对习近平在中共军中系统性的清洗活动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呢有时会暴露给外界。比如去年10月张幼霞跟越南最高领导层举行会谈，但会谈中一次都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专家认为啊这相当奇怪。不仅如此，当越南总书记苏林请他向习近平转达问候时，那张幼霞呢只是报以沉默的冷笑。张幼霞是1950年生人，今年75岁了，比习近平大，但是呢要健康的多，也是他能威胁到习的重要因素，所以呢保健很重要。我经常给您推荐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有明显的保健效果。一位买过原参的观众给我反馈说，他家里病人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恢复期间吃了玄宝黑参原参，效果很明显，血糖指标很快变正常，血压也下降了，而且呢胃口好起来，一日三餐啊顿顿不落，很快出院回家休养。那玄宝黑参原参是由韩国本土的六年生高丽参用韩医古法制作，质量可靠，那顾客的回头率也高，所以推荐给您。同时呢它有液态状的另一款产品玄宝黑参口服液，您都可以选购。您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购买，那结账时呢输入优惠码 DY2023 获得全球免费邮寄，网站上任意产品购满500美元就赠送黑参原参一根。那刚才提到张幼霞去年对越南的访问，其实呢那次访问规格之高，按照这篇俄国文章的观点，仿佛到访的不只是一名高级军官，而是一个国家元首。但更诡异的是呢，中共官媒对这次访问几乎没有报道。而根据这家媒体掌握的消息，负责媒体控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还有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故意限制了相关消息的报道。此外啊，这篇俄国文章还透露，张幼霞曾几次在高层公开抱怨，像习近平这样接连撤换两名国防部长是不对的。他指的是魏凤和还有李尚福。那张幼霞警告说，这种做法引起了将领们的普遍不满。而张幼霞的言外之意就是在挑战习近平的权威。文中甚至引述一家香港媒体的报道，说军中将领对习近平的支持度大跌，跟张幼霞相比，他们二人在军中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五五开，也 也就是说呢，曾一度势均力敌。那同时，虽然习近平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忠诚清洗，邓小平改开的支持者仍然有很多。那去年七月以后啊，这批人变得异常活跃，试图以军方对他的不满向习兴师问罪。文章透露，早在去年五月，中共党内就低调流传胡锦涛的一份内部讲话文本，主要论点是习近平无视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规则，试图独断专行。而这种对习的指控与当初前苏联的一些高层领导对赫鲁晓夫的指控是一模一样。而这份胡锦涛的内部讲话中也提到，习的这种独断专行削弱了企业界的信心，限制了国家的社会活力，危害了对内的实政，也令外交一塌糊涂。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家将面临大规模的系统性危机，所以应当立即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随后呢，习近平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多。文章最后做了一个俄罗斯式的比喻，就是习近平现在无法避免在冰河中洗澡，即便不能把它淹没，也要让它寒意倍增。即便是这篇俄罗斯媒体文章的大致内容，它其实展示的是习近平的权力危机及其原因。说郑又侠是中共的勃列日涅夫本身不是很恰当，但是呢，文章是想以此比喻郑又侠在挑战习近平的权力时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文中罕见透露了郑又侠访越期间对习近平表现出的不屑，以及习的笔杆子如何在逆流涌动中还在艰难把持文宣系统，维护主子的面子。甚至文章透露了一个很多人都未曾知道的细节，就是胡锦涛曾在去年五月在中共党内直接发出文章向习近平发起挑战。目前呢，我只看到这一个消息源，还没有另外的消息源可以佐证，所以大家全且作为参考好了。此外呢，还有一家名为亚洲哨兵的香港线上博客媒体，在今年6月5号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共军队高层正在内战。文章提到中共中央军委有两大派系，郑又侠为首的陕西帮，还有何卫东为首的福建帮。其中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者告诉亚洲哨兵，何卫东的崛起得益于习近平，他的职位至关重要，他是中共对台军事战略的设计师，包括对台入侵或者封锁。但是呢，何卫东连同习近平的另一个亲信苗华，这两名中央军委委员都在高层权斗中被先后清除。那中央军委网站也曾一度出现一系列的异常，包括点击军委成员的名字，没有任何的结果。那这些名字呢，已经成了冷链，而这些名字原本是热链，就是呢，点击之后啊，会显示相关信息。这说明军队高层一定是 something happened。而二十大之后，原本七人的中央军委，除去苗和还有之前就落马的李尚福啊，现在呢只剩下四人，习近平、郑又侠、刘振利和张盛民。根据亚洲哨兵文章透露的信息，那除了习近平，其他三人是一伙的。那一家新加坡的出版物思想中国的分析师萨克塞纳在今年4月30号发文说，张盛民是郑又侠的陕西老乡，两人早就一起工作过，而张盛民作为中央军委的反腐沙皇，将毫无意外地扮演张又侠的铁锤角色。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莱尔·莫里斯则提到过，刘振利也是张又侠的盟友，两人曾在1986年的中越边境战役中并肩作战，很可能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关系。那由此看来啊，中央军委是3:1的压倒性优势，那军权在谁手啊，似乎啊分外鲜明。好，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的爆料信箱是大鱼刀力 @protodomi。也请朋友们帮助传播我这个新频道，让更多朋友来订阅。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